欢迎各位叔叔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会。若是新来的呢，就要特别的问候你，欢迎你。我是可以吗？可以，他的音响有响应。那今天就要特别的问候大家，欢迎大家。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宣布给各位叔叔阿姨。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教理班，所谓的 CAT class 啦，英文叫 CAT class 教理班。我这个礼拜就跟了一些叔叔阿姨有谈过，他们也是有兴趣去，所以要再次的告诉大家，这个教理班呢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去的一个课，它是礼拜天1:30的这个课，牧师教的，我做翻译，每个礼拜都有翻译。那1:30在4楼，这个课呢，主要是为了新来的朋友们，或者你对我们的信仰比较不熟悉，那这个班呢，就是教导基本的信教的这个真理，还有一些教训。所以呢，这个班是很适合对我们的信仰比较新的朋友们，若有兴趣要受洗的话呢，这个班也是一种准备。那另外一个这课的目的呢，就是对我们教会比较新的朋友，或许你已经信了主，不过你对可能我们伯大尼比较新，这个班呢也是会教导我们教会的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信的事，都会在这个班里会教导的。所以这个班它的这个气氛是比较轻松的，没有那么严肃所以随时有问题可以问牧师，也会很他会讲很多故事，也是从他生命里的故事，他执事的故事，他也需要分享。所以这个课呢，随时欢迎，受了洗也可以去教理班1:304楼，好吗？另外一个通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用袋子来做奉献。以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呢，都会有盒子，奉献盒在前面，在后面。不过现在我们的疫情的情况也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很多活动都恢复，早晨崇拜他们也是恢复用袋子做奉献。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是会用袋子。如果你刚才已经做了奉献，就感谢不用觉得必须再做不过我们会从下周会不会把袋子不会把盒子拿下来了，我们会继续的用袋子。那我也是要再次的解释一下这个奉献的意义了。奉献的意义，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就见到了一位新朋友，他是我们教友的一位朋友，比较新来的，对教会很陌生，所以他就问了我的朋友，那我的这个教友也是告诉我，他是问来教会是不是必须给奉献，是不是必要给奉献。我就告诉他，奉献呢是一个自愿的活动，没有必要的。做奉献不是来教会的条件，奉献呢是一个自愿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自愿呢？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奉献是我们感谢主。奉献有很多种，有些是忏悔的奉献，我们可能做错事，我们悔改，我们忏悔，我们对主说对不起这经文里有教，以前呢他们就说这个忏悔的一个祭奉献。有些时候呢，我们是感恩主赐福我们，我们感谢，我们就做了一个奉献。奉献呢是一个对信徒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一个行为。因为对信徒来说呢，他帮助我们来到教会呢，要有做一个心理的准备，要把一些东西献给主，这是一个崇拜一部分很漂亮的一个行为。去年我们在读博士的故事，我们也读到他们的崇拜呢也包括了他们这个很美丽的一个奉献。 所以奉献不限于你给的多给的少，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心来做奉献。那当然如果有朋友们不信主，当然你不知道不理解这个奉献是有什么意义，不需要，不需要。奉献是一个要有意义才去做的事，自愿的。当你信了主，你知道认识了主，这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才做奉献，好吗？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奉献，我们会把奉献带传传到整个礼堂。不过如果要做的话就有意义的做啊，如果你不想奉献的话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来崇拜，我们来阅读主的话语，学习主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的。奉献是一种反应，反应好吗？所以这就是奉献。另外一个呢通告，就是1月26号，今年呢我们往年常常庆祝农历新年，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会在拜六举办我们的农历新年特别节目。那以前呢的节目有些不一样了，有歌唱团啊，有些时候也有古筝啊，那有小妹妹在那边跳舞啦啊，很漂亮的啦，他们的舞蹈也是很漂亮。不过现在我们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的教会的活动啊，所以今年我们牧师就要尝试一下我们的特别节目。那农历新年特别节目不会在拜六，会在拜四，1月26号，这个拜四，我们要通过年长人士的节目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因为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够邀请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也是见到了我们的节目，尝试了我们的节目，会继续的来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年我们教会就要试试看，从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呢举办农历新年特别节目。所以这个是1月26日，是农历新年初五啊，初五啊，农历新年的初一是22号，26就是初五拜四，早上9:30到11:30，我们这是我们的年长人士节目，也是农历新年特别节目。如果你能的话，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教会所有的年长人士都被邀请，都被邀请。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去过年长人士节目，没关系。如果你行的话，你就来，我们会一起庆祝。这个需要报名，因为我们有一个午餐，所以我们需要人数，需要报名。所以，可以去找英伟或我们任何的接待员。1月26号，这是节目的年长人士特别节目，农历新年也是特别庆祝，好吗？对对对，还有什么重要的？我先想一下。如果有朋友如果你通常做工，如果有机会你就请假了，请假早上而已，早上到午餐你请假，请假一起来半天半初五。那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呢，或者你想分享福音，然后你的朋友没有拒绝，有兴趣的话，可以叫他们来，可以叫他们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年长人士的节目，所以谁什么人都可以来，不过要记得报名，因为我们的不然牧师娘很多压力呀，因为他要算，他要准备那个食物嘛。那每次如果没有报名，人家没有报名就出现的话，食物不够，他很着急呀，我们也是着急了，我们也是怕不够吃，所以这个是一个要负责任啊，一个好的负责任行为了。如果要来就要说了如果可以，就我们就开始这个报名的表格了，所以随时都可以报名。另外一个通告呢，我们其实在教会呢，我们中文组合其实有一个比较小的 WhatsApp 的组织啦，这是手机的 WhatsApp group。 所以如果你用手机，你有 WhatsApp 你会用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会把你连进去。那个是我们分享，可能分享歌啦，我们有通告都会通过那个 WhatsApp 组联络。如果你没有手机或者你没有用 WhatsApp， 你不要担心，你就告诉我们联络你们的方式联络你们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打电话去你的家或者是什么 联络你们。这就是今天的通告。然后最后一个要记得大家要自己保持健康了，照顾自己。特别是我们的疫情感染人数，可能会因为有些国家开放啊，它的人数比较多，所以要小心。玉华姐妹，我叫她玉华老师了，她也是中了 COVID 的，所以今天不在。不过感谢主，她的症状比较轻微，她就说感谢主比较轻微。不过我们要继续的小心啊，如果要戴口罩呢，就继续的戴，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练习，好吗？好，今天在崇拜之前，我们再次的看一看今年年长人士特别节目的一些活动。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节目，大家就做了红包，这个纸红包是特别的，不是纸的，是一种布来的了，felt 一种布，所以要缝起来，然后贴上去，这是很特别了。有些新来的朋友也是有做，漂亮，春吉还有福，春吉还有福，继续，看，很漂亮，哇，这个做那么多，好，很多孙孩子啊，继续，漂亮，OK。好，这个礼拜的节目呢，牧师就分享了一个很特别、很好的一个故事啦。他就从约翰福音第七章分享，这是主耶稣和他的兄弟呢就起了一些冲突了。他的兄弟呢就对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他们要庆祝节期呢，他的兄弟呢就不要跟他一起去。然后叫他自己去跟自己的门徒去哇，说了很不好听的话。牧师就分享了，其实我们在生命里呢，当我们信主，我们有些时候呢会面对一些反对了，甚至来自家庭的反对，来自家人的反对。不过呢，我们不要生气，我们不要气馁。家人对我们不好呢，如果我们硬碰硬，哇，这个就是不是好的行为了，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没有对他的兄弟不好，他持守他的信心，他坚持到底，然后他继续做他应做的事。过后，他的兄弟也是有些也是信了他，成为了非常厉害的使徒。所以你不知道。如果你态度好，你没有做恶劣的反应，你继续持守你的信心，可能你的家人他开始反对你，后来可能被你受感动，后来被你的见证，哇，对主对我们的信仰有信心，过后也是信了主。其实，在伯大尼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呢，他们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了。他们来的时候家庭反对。看起来好像很受苦一样，哇，流泪啊，受洗没有人来啊。后来呢，一家人全部信主，一家人都来了。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当然我们不是肯定每个人都会信主，不过呢，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牧师就鼓励各位叔叔阿姨，我们来教会呢，我们来信主呢，不要担心有人反对，可能有些家人不赞同。可能有些家人反对呢，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生气，不要放弃，持守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学，信主，活出我们信主的真理。或许他们看到了也会感动，也会信主，那我们就成为了主耶稣的见证，好吗？今天在崇拜之前，我们要唱的一首歌呢，就是名称为《神未曾应许》。神未曾应许。当我们开始这新的一年，当我们谈到了可能家庭会反对，我们要知道，其实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一个没有挑战的生活。真的，主耶稣自己都面对那么多的挑战，为什么我们要假设我们生活不会面对问题呢？主没有应许我们不会面对挑战，他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呢？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帮我们。 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疲倦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安息，他会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开始新的一年呢，我们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的信心。神未曾应许，没有挑战，不过神应许我们，他爱我们，他会和我们同在。在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呢，让我们以这首歌来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唱《神未曾应许》，让我们聆听前奏，准备心崇拜主。再次的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教会，能够来到你的家崇拜你，学习你的话语。天父，我们祈求呢，当我们来的时候呢，帮助我们拥有肯学习的心，帮助我们慢慢的学你在福音中，你在话语中所包含的真理。祈求呢，我们会理解这些真理，也是在我们生命里实践，帮助我们更加的珍惜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今天的崇拜，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这一月到二月的正道主题呢，就是主耶稣的事工。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八章阅读主耶稣的事工。上周呢，我们就读到了一个介绍， 我们学到了主耶稣事工的一个介绍，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25节里，马太就总结了主耶稣的事工。他到处呢传教、宣传福音，然后呢，马太也是说他也是到处了医治人，被鬼附的人呢，各种疾病的人。我们也是学到了主耶稣主要的目的，他事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人们得救。人都有犯罪，这个我上周吃午餐的时候呢，有跟一位我们当中的一位阿姨说过话，她也是问我，其实我，她说她今年有打算去教理班，然后她也是说希望可以今年受洗，她就分享和我分享了她如何被主感动，主应允了她的几个很深切的祷告。为家人的深切的祷告，他就说他真的是被感动，他知道主是真的，他就是要继续的学，继续的信主。我就告诉他，当然信主是好事，你的心被感动是好事，不过我们也要肯定你是否理解你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你要信主，你说你要受洗，我们都会问你几个问题了，然后你必须把你的理解是分享在你的见证里。我就问了他，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吗？我们就谈到了主耶稣赐的救恩。我们人呢都是有犯过罪的，我们是无法消除我们生命里的罪，所以我们生命结束后呢，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上帝的宽恕啊，上帝的原谅。只有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所谓这个救恩。所以呢，他来到世上，他最重要的事工，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里是有罪的，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的宽恕。宽恕的方法只有一条路，就是信主耶稣，他承担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得救。主耶稣主要的事工呢，就是要分享福音，这就是福音好信息，帮人家信主去天国。过他的职事范围之内呢，他也是有做了一些神迹。做神迹什么理由呢？第一，当然是证明他是上帝之子，上帝能够做的事他也是能够做，他拥有来自上帝的能力。不过第二，他行神迹不但只是为了证明他的能力，他行神迹呢，也是因为他真正的关心人，他真正的爱人。所以我们再次的要重新的重复，当我们开始读第八章到第九章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神迹。我们每一个礼拜呢，都会看到主耶稣行神迹。不过呢，我们要理解的是，这些故事告诉的不是上帝也会同样的在我们生命里行神迹，他告诉的我们应该如何珍惜主耶稣的属性。读了神迹不是说哇，主耶稣今天医这个人，主耶稣也会医我的病，这不是我们应得的教训，这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属性，更加的珍惜主耶稣服侍人的方式，见证主耶稣如何影响到人的生命，然后在自己的生命里呢，也是期待主耶稣的工作。今天我们就开始阅读第八章的第一个故事，第一到第四节，这是有关一个大马蜂，长大马蜂的一个人。我们先读第一还有第二节，我为大家阅读第一还有第二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第二节，有一个长大马蜂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现在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大长大马蜂的长大马蜂的人来寻找主耶稣，来拜主耶稣。我们要理解一下主耶稣时期的这个大麻风病的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当前的世界里呢，没有同等的病，这是在主耶稣时期在旧约里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不过现在呢，我们就没有一样的病了，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一下，理解一下这个大麻风病呢，是一个当时不能够治的病。当时呢，这个大麻风病呢，就是不能够治的，没有相等的。不过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当疫情开始，冠状病毒开始发生在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疫苗，还没有接种疫苗，世界也是认为这是不能治的病，不能逃避的病，不能治的病。我还记得这个，现在照片已经很难找了。不过当第一两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人在机场啊，走出机场被锁进一个盒子嘞，因为大家都害怕，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他锁进这个盒子啊，直接的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软禁，不能够出来。大麻风呢，当时是一个无法治的病，它怎么影响这个人的身体呢？经文告诉我们，会有身体会有白点。白点，我们也知道，它这个病跟神经有关，跟我们的神经线有关，它会使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呢，慢慢的腐败，然后也有臭味。你看到它呢，你可以看到哇，这边有血出来，你有时会看到这个生肉。所以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不能治的病。第二，每个人都很害怕这个病。第三呢，它真的会影响到你的肉体呢，你看了你都会怕，你看了这个人的身体你都会怕，因为很难看，很难看，很恐怖。所以很多人都很害怕这个病。不过这个病不但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病，它也是一种社会的问题，它能够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会被社会排斥。以前长大麻风的人呢，他们就必须被踢出这个城市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住处，长大麻风的人呢，就跟大麻风的一起住。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quarantine 一样啊，不过它是永远的嘞，永远的锁进他们这个场所，不能够出来，也不能动东西，不能动别人，那心里也是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被你的家人，你被社会，你的朋友隔绝。我知道以前当我的女儿中了病毒的时候呢，这是2021年，当时那个什么规则还是比较严，所以她中了呢，就国家政府就说必须去医院，我不能见她了，她只有我的太太陪她一起去，然后我是在我自己的家被困住14天，哇，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没有看到他，我已经受不了了。你可以想到，这是永远的。你中了病后，你永远的不能再见到你的爱人呢，永远不能见到你的。而很多人当时把这个病称为长大麻风病的人呢，他们就等于是活死人了。你好像是一个死人一样，你有爱的人，你不能见到他们，不过你还继续的活着。你还继续的受苦，这就是当时长大麻风病的这个人。所以当马太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病的来拜主耶稣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很稀有的事。因为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呢，都会住在他们的这个大麻风住处，他们就不会出来的。这个人却出来了，他不怕社会，他不怕人怎么对待他。以前有些领袖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他们看到长大麻风的人太靠近啊，会用石头去丢打他们，然后叫他们是告诉他们他们是不干净的，必须离开。这个人他不怕， 他面对这个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这个危险，从他的住处出来，来见主耶稣。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来敬拜，他还没有被主耶稣帮助之前呢，就已经拜主耶稣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哇，主赐我们，赐福我们，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感恩。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个人呢，还没受到任何帮助，就已经敬拜主耶稣了。从他的话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的理解。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他相信。为什么他敢出来呢？为什么他冒险？可能面对不喜欢他的人，想要害他的人，为什么他能够冒这个险呢？因为他相信主能够使他洁，主耶稣有能力。他可能听过了主耶稣帮助别人，他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帮助他。不过他怕，他心里还是害怕，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主，你若肯，你若愿意，我相信你的能力。不过我被社会拒绝到那么严重，我对世界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要理解他说这句话的这个感想，他已经对生命，他对人已经没有这个盼望了。所以人家肯不肯帮他呢？他都不敢假设，不敢讲。我们问人帮我们会直接问，请你帮我，请我。他知道主耶稣有能力帮他，不过他是心里真的是受到那么大的伤害呢，直到他真的对别人、对其他人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没有什么盼望了，所以他就很害怕的问他：“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这故事呢，从第8章到第9章，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来寻见主耶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他们也是拥有一些信心，不过我们的焦点不是这些人。马太的焦点不是这些人的信心，当然他展现了一些信心，不过我们的焦点呢是主耶稣。我们的焦点是主耶稣。我们理解了大马蜂病，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冒险出来，相信主耶稣，不过内心挣扎。他是一个受到伤害的内心，他就问了主耶稣：“你若肯，你能叫我洁净。”第3节继续的读，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他的大马蜂立刻就洁净了。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这第3节的这个重要背景，我们参阅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参阅一下马可福音第1章41节，他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见解。马可福音第1章41节，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故事，马可就加了这个特别的见解，41节。耶稣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耶稣看到了这个人呢，他动了怜悯之心。他理解，他理解，他看到这个人呢，他就立刻理解到这个人所受的苦，看到了他在身体上所受的苦，看到了，主耶稣也理解他在内心里所面对的伤害，所经历到的伤害。主耶稣怎么反应呢？这个人冒险来找他，都不知道，他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帮助。哇，主耶稣看到这个受到伤害、软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人，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之心，他做了什么呢？他伸手摸他， 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触摸。主耶稣医治人呢，不需要摸人的，不需要触摸人的。我们下周会读到一个故事，他说一句话，人病好了。为什么伸手摸这个大马蜂的人呢？想一想，想一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去伸手摸这个大马蜂的人？一个长大马蜂的人呢，他得病后，从此以后不会触摸任何人了，因为他是有病的人，因为没有人愿意触摸他，连他的家人、他的爱人、他的朋友们都不会触摸他。不是因为不爱他，是因为害怕，害怕这个病，害怕这个病。哇，你会如何感受到呢？你如果有一天我的妻子不要抱我，我的女儿不要抱我，哇，我真的是，我无法想象啊，我受不了啊。他已经是，我们不懂他病了多久，不过我们知道他从病的那一天开始，没有触摸到任何人，没有触摸到人。主耶稣就特别的，还没治他之前呢，就触摸了他，因为主耶稣理解他的挣扎了。他挣扎的不是只是在身体上的挣扎，他在心里，他在内心里也是大大的受到伤害。那主耶稣先要恢复他的内心，就伸手触摸他。这个触摸非常有意思，就是对这个人说：“我没有嫌弃你，我不怕你的病，我是爱你的。”他这个触摸就表达了他对这个人的爱意。然后他就说：“主，他就说，我肯，我肯，很简单，我肯。其实这是直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这个人问他：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个主耶稣回答呢，完全的回答他的，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他：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知道这话呢？他说这话，说这话呢，是我可以想象，这是带着一个很温柔的方式这样的说呢，因为他特别的配合这个人所用的字。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每当我晚上晚回我回家的时候呢，我都会回到家，我就说我到家了，Hello，我到家了。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太太，我到家了。很多时候我的女儿就会在冲凉了，她就在厕所里面。不过听到我说的话呢，我的太太听到我，她就说：“Hello，你好，回来了。”我的女儿呢就会很特别，她会问我一个问题。我说我到家了，我回来了。她会说：“爸爸，你回家了吗？啊，你回家了吗？”我就会用他的话语来回答他，我就说：“念念，Kira，我回家了。”那我每当我说这句话呢，我是特别的要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我当然我不会告诉他，我已经说我已经回来了，你为什么再问我嘞？他问我：“爸爸，你回家了吗？你回来了吗？”我就回答说：“我是带着很温柔的心。”回答他，我是带着爱心回答他。这也是主耶稣同样对他说话的方式。他知道这个人很害怕。我女儿跟我说话，他没有害怕。这个长大马蜂的人呢，他内心在挣扎了。他冒险出来，不过他还在挣扎。主耶稣就用了这话，告诉他肯，我肯，你就接近吧。主耶稣的话，安慰了这个人内心的惧怕，然后呢，他也是说一句话，长大他的大马蜂病就洁净了。不过主耶稣慈心呢，怜悯之心不限于到此了，他理解这个人的挣扎，他以温柔的方式帮助人。有些时候我们理解人的问题，我们也是帮助他，不过我们 帮助的方式不温柔嘞，很粗啊。有些时候我们帮了还要再加几句话，不好听的话，哇，我们都理解了啊，都理解。不过主耶稣没有如此，他理解这个人的问题，他温柔带着爱心的帮助他。世界不爱他，主耶稣仍然告诉他，主是爱他的。不过再走一步，第四节，主耶稣呢在做什么呢？他是在那，主耶稣是在盼望，在希望这个人呢会从此有一个新生活的。主耶稣不但只是医治他的病，不但只是恢复他心灵的创伤，主耶稣再给他一个未来，再赐给他一个未来。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回到我们主耶稣服侍事工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主要目的不是医治人。如果这个长大马蜂的人回到他的住处告诉全部的人，哇，不是主耶稣不想医他们啊，不过这会影响到他主要的事工，传福音。他不要人来找他只是为了医病而已，得病后病好了就离开，不信主，不信福音。所以他就告诉了人，这个人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好吗？不过你把你的身体献给祭司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个我们需要理解一下背景。刚才我们谈到了长大马蜂的人会被社会隔绝，会被社会丢弃，怎么回复到社会呢？只有一个方式，当然必须病好。不过病好呢需要有一个证明啊，要有人证明他们真正的病好。当时呢，这个就是祭司的工作之一，祭司的工作之一啊。现在牧师没有这种工作了，以前就是祭司有这个特别的工作，他们就能够看，他们能够也检查这个病人的身体。你要回到社会呢，你必须要有祭司证明你是病好了。所以这个人呢，耶稣告诉他，现在你病好了，你对人生，你对人类，你对社会，你对世界有了这个新的盼望。不过呢，你回去，我要你回去融合社会，我要你有一个新生活。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去找祭司，他看到你的身体后呢，他就会给你做个肯定，你是真的是全病好了，你可以回到社会。他要主耶稣呢，要帮助这个病人有新生活，有新的未来，有新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怜悯之心，他动了慈心，他做了那么多事，他理解这个人的痛，心里的痛，身体的痛，他帮助了，温柔的方式帮助他，帮助了他后呢，还继续的帮他拥有一个未来，拥有的这个新生命。从这个故事里呢，我们真的是学到了主耶稣他怜悯之心啊。我们主耶稣呢，真的马太就选择把这个故事呢放在这精选的第一个故事。他已经总结了主耶稣到处治人，在他精选八章九章故事之内呢，他选择了把这个放为第一个故事。他要告诉人，你知道吗？被 社会拒绝的人，被其他人拒绝的人呢，主耶稣是爱的，主耶稣呢是要救他，主耶稣是会帮他的。我们从这故事里呢学到了主耶稣的慈心，我们也学到了主耶稣真的是理解我们所有的需求啊。叔叔阿姨，你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呢，第一，你不要认为主不理解，主非常理解各位叔叔阿姨在生命里所面对的挑战，不管是身体上的挑战，不管是心理的挑战，不管是情况上的挑战，主是完全完全理解的。就如这个人一样，他只是叫主治他的病， 不过主如何帮他呢？主知道他在生命里的一切痛苦，他完全的帮助这个人。所以第一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真的是主是理解我们生命里的痛苦的，不管是什么痛苦，主是完完全全的理解的。他呢也是会关心，他非常关心，他不但理解，他非常关心，他非常关心的这个人，他所做的事呢，不是偶然的嘞。他的触摸，他特意所用的话，都是表达他对这个人的关心。我们另外一个要受到鼓励的，不可以认为没人关心你啊，叔叔阿姨，千千万万不可以对自己说，千万不可以让自己的心去如何如此的想，没有人关心你，主是关心你的，教会是关心你的，当然教会也是有限，我们帮助的，我们尽量帮，最关心的呢就是主，主真的是关心你，不要认为主不理解，不要认为主没有关心主。当我们实践，当我们相信主，我们可以从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学到，也是可以从他的生命里学到一些教训，就是学到他的信心，他真的是相信主。让我们也同样的相信主，当我们实践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呢，主会满足我们的需求啊。这个故事不是在教我们我们的病会好，不过我们的需求主会满足的，他不但满足，他会超越我们的想象，他会超越我们所求的来帮助我们。这个病人治我的病，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心中无法取代的安慰，他得到，当然身体上也是好了，他也得到一个新生命。主呢帮助我们的时候呢，他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他会超越我们的要求，这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我们必须信他。我们的职责呢， 我非常喜欢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的这个，他来到寻主的这个方式很谦卑，主还没帮他，他都已经谦卑了，他谦卑的来拜主，称他为主。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都必须学到的教训啊。在主还没帮你之前，你相信他吗？在主还没给你福气的时候，你已经谦卑了吗？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求主，哇，得到了我们所要的，我们才感激，我们才好，我要必须加强信心。这个人还没得到任何东西呢，已经信主了。当然他还有挣扎，很现实啊，我们信主不代表我们没有挣扎，不过我们要信他谦卑的来到主。他第二，他不怕，他不怕别人如何反应。这个跟刚才我们看到年长人士节目的照片是，他不怕，不怕家人，不怕任何人，不怕社会的什么样的负面感想或感受。他信主就是信主，他寻求主，他对怜悯之心的主实践的信心。叔叔阿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从经文里取到的鼓励。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动了慈心，我们需要学到几个教训。第一，主完全理解我们生命里的一切痛苦，一切挣扎。可能你的家人都不理解，可能你最亲的朋友都不理解。身为牧师，我是知道叔叔阿姨你们生命里的很多挑战呢，我也是可能完全没有理解。不过呢，我们有主，主是完全理解我们的，他会帮我们，他是带着爱心温柔的关心我们，帮助我们。不可以认为主不关心你，没有人关心你，这是错的。我们要回到经文，回到主，记得主理解我们，主关心我们，我们的责任呢，谦卑相信主。这就是今天这故事所教导我们的教训。 让我们真的是从中取到鼓励。我们信主的旅程呢，不是因为他帮我们才信主。我们人生，你年老的时候，每一天都要信主，因为这就是我们慈悲、富有怜悯心的主。让我们真的是受到挑战，天天的谦卑的信主。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也要花一点时间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的圣餐。我们读到了我们富有怜悯，现在要邀请我们的一些助手来到前面帮助我们。我们圣餐呢，因为这是今年第一个圣餐，我们当中也是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我也需要解释一下我们圣餐的意义。圣餐英文叫 Holy Communion， 圣餐呢是主耶稣给所有信徒的一个诫命，的一个命令，就是说我们必须领受圣餐。身为信徒呢，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所有的信徒呢都必须有。我们在经文里有两个应该做的事，两个应该行的仪式了。第一个呢就是受洗，当我们信了主后呢，洗礼仪式是我们应该经历过的，因为这是我们对世界对每个人的一个表达，我们正式的我们公式的信主。信主信徒的我们必须持守的第二个仪式呢，就是我所谓的圣餐。圣餐是一个命令来的，主耶稣在临终之前，临死之前就和他的门徒有了一个晚餐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主耶稣和门徒的最后一个晚餐，那就是第一个圣餐。圣餐的意思是什么呢？要信徒记得他对我们的牺牲，所有信徒不可以忘记，这是命令来的，我们不可以忘记主耶稣对我们的牺牲。圣餐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的饼，饼代表主耶稣的肉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他牺牲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罪怎么被原谅呢？我上个礼拜跟这位阿姨也是说了，上帝是有爱心的主，他是有怜悯心的主，不过他也是一个正义的主啊，他不可以看到我们的罪就这样随口闭只眼没有看到就原谅，有罪就是必须有代价。我们被原谅，我们的罪的代价去了哪呢？就是主耶稣自己背起来，他的肉体呢为我们受鞭打，他的肉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领受饼的时候呢，就记得他为我们所受的苦。另外圣餐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杯，代表他的血，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呢就是一个应许，应许我们信了他后呢，我们就进入了新约，所谓的得到了永生。当我们领受杯，我们记得他的血为我们而流的血，我们要记得我们所得到的永生。所以圣餐呢是限于信徒，限于信徒，受过洗的信徒，好吗？所以如果你还没受洗呢就请你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对圣徒来说的重要的仪式。所以你还没受洗呢，你还是继续的学，鼓励你继续的学。如果有一天你受洗以后呢，就会特别的邀请你领受一起领受我们的圣餐。我们在去年十二月有一些中文崇拜的弟兄受洗加入我们的教会，今天就是他们第一个圣餐我要恭喜你们，也是要让我们真的是一起珍惜纪念主的这个时光。今天我们圣餐呢要唱的这首歌呢就是亲爱耶稣。我们先分发这杯，然后呢我会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把杯打开，一起领受饼，好吗？所以你拿到杯后，你先把第一层打开，然后等着我们一起领受。我们先唱这歌的前两段。 好，每个人都拿到了吗？让我们现在领受这饼。好，我们再等多几下子。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领受圣餐，我们也领受了这饼，我们特别的要记得主耶稣对我们为我们的牺牲，我们生命里的一切罪，我们所犯的罪的代价往哪里去呢？就是往主耶稣的生命还有他的肉体。今天我们要领受这饼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受鞭打，为我们忍受疼痛受苦被钉十字架，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如歌词一样在心里也是说，我们要更加的爱主。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我们现在继续的唱第三还有第四段，唱完后呢我们才把下一层拨开，我们先唱这歌。好，让我们一起把第二层打开，然后领受这杯。好了，后呢我们的接待员会把杯子收起来。我非常喜欢这歌里的这个副歌，他说，若我曾爱救主，如今更亲爱。圣餐呢，我们要理解圣餐主为什么命令我们这么做呢？因为每当我们领受圣餐呢，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回顾回想到主对我们的牺牲，我们更加的爱他。每一个圣餐应该促使我们更加的爱主，好吗？今天我们要以祷告结束我们的崇拜，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经文里所教导我们的教训。今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富有怜悯之心的帮助了这长大麻风的人，我们也在生命里同样的学到了，受到鼓励。主，你是完全理解我们生命里的一切挣扎，你是带着大爱关心我们，你会帮助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帮助呢，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帮助。父啊，帮助我们学习相信你，相信主耶稣。今天，当我们所有的信徒领受圣餐呢，让我们也在新的一年做一个特别的个人挑战，帮助我们更加的珍惜，更加的爱戴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让我们聆听后奏反思。 我们在还没聆听后周之前呢，我们要收我们的奉献。好，感谢大家，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聆听后奏，利用这时间与主团契。
Thank you.
我们一起为午餐感恩，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享用午餐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您，赐福了我们的教会，赐福了我们教会有新的人，来支持我们这个午餐的这个团契。我们要为今天的食物而感恩，祈求你也会帮助我们在新的礼拜呢，继续的帮助我们记得所学到的教训，天天实践在主耶稣里的信心。我们为食物而感恩，帮助我们通过这用餐的时间鼓励彼此，认识彼此。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大家，下周见。